还有兄弟姊妹的孩子，包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的孩子，许多弟兄姊妹的中间，他不光彼此相爱，里面有太多的秘密。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弟兄姊妹，你当中有秘密不错。等到后来受难处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秘密就开始发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世界上有句话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君子，只有经过十字架工作的人，他真的能够淡如水。弟兄和弟兄中间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十字架的关系，你不能够把同乡会的关系带进来。什么时候你把同乡会的关系带进来，有一天要发酵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关系是不正常的关系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弟兄，你如果要和一个，你如果不爱一个弟兄，你和他去做生意，你试试看。起头你是彼此相爱不错，但迟早有一天，你要看这种结果，你要看这种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好，我想呢，这个是第一点。所以讲到第一点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魂，我们肉体呢，是个大胖子，是个畸形发展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医生。那么感谢你们，患水谷的人呢，就是畸形发展的人。这个患水谷病的人，你看见他真的就是畸形发展，他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因为水太多了，所以呢，就肚子变得很大很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感谢你，我们的主就是医生。我们主是最大的医生，所以他一开过刀以后，你看见他就收回了他原来的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第一个故事是针对第一点，那第二个呢，针对第二点，第三个针对第三点。我的时间也没有了，所以我想你自己回去好好来比较一下，你就知道说，也我们不大懂得第二点，不大懂第三点，但你只要。那第二点就是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那么就和那个教训为课的选择守卫的那个比喻有关系，那个就解释了这一点。还有呢，就是从十二节开始，你不是请客吗？你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子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，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解释了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。好，我想呢，这个就是这一段，当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看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当你真的要起来走这条路的时候，那么下面又是重税的一，下面是那个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呢，主就为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给我们看进去，我们是浪子，但是法利赛人更是浪子，一个是在外流浪的浪子，一个是在家里流浪，两个都不在主的面前。所以这里讲到法利赛人怎样与主作对，这里其实说的情形也就是我们肉体的情形。所以下面呢，我想就有几个比喻，那么一直到了这个，一直到了第十七章，到哪里呢？一直到第十节，我想这个就是第二个题材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。所以第二个题材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十字架那是神的方法。一面来看，背起十字架好像是损失，其实是得失。虽然我们失去了所有，结果我们就得到了万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我们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十字架原来是神的方法。所以这里说的方法，这里说的代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啊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一直到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很危险，他难救他，因为他挣扎，在挣扎，在挣扎，所以你要等到他挣扎中没有力气了，那个时候你把他拉起来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工作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失败再失败，有的时候我们让肉体在我们里面掌权，那么。常常这样，但是主的标准是没有降低的。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，一定是三个原则：第一，要恨，这个恨其实是爱，这个恨是真正的爱，因为这个恨的结果 是我们肯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在我们家庭里面工作。所以每一个家庭都需要，因为每一个家庭，就是有的人呢非常的怎么说呢，有的人呢很羡慕别人的家庭，常常觉得别人家庭是最幸福的，我的家庭是最不幸福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他有一种的憧憬，以为是有一种的理想，他的理想还没有达到。但如果你知道人堕落过的，光我们的魂是寂静发展，每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中间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都需要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那样你的恨，你的爱是真的爱，不是恨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爱你的儿女，结果害了你的儿女；你爱你的丈夫，恨你的丈夫；你爱你的妻子，结果是恨你的妻子。只有十字架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水母的病才会消的，最后才能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正常。那这样的家庭才是幸福的家庭，这样的个人才是幸福的个人。所以这里讲到人伦的时候，你看有畸形发展的畸形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，同样的，我们应该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当你完全撇下所有一切，因为你撇下了我们的旧照，神从来不用我们的旧照来建造。在新造里面没有旧造的东西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呢，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见到弟兄时，他说我很稀奇啊，神怎么也能用一个女人在这里讲道？你知道弟兄时是怎么回答？他神从来不用女人，神只用新造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整个神的建筑里面，因为现在是要盖房子，盖房子他所有的材料通通不是，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新造的材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撇下所有，所有撇下通通是旧造。然后呢，所有教会里面的建造通通是新造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一面教会得了建造，一面我们就代替国度，代替国度就是我们生命就到了长大。啊，我想这个主要是第二个提成，最主要的思想。到了第三个提成，那么应该是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这个第十一节，十七章十一节开始。一直到十七章十一节，一直到这个十八章的三十节。这是第三个提成。那么这个提成很明显是讲的十字架的国度的关系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最后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飞过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这个当然就是讲的国度。那么而且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讲的背景来说，而背景呢，就是我们所说一个生命成熟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升天一样。所以你可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一段，很明显给我们看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丰收。所以特别这里讲到问题。那么第五层，你们回去的时候，我想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，这是第三个阶层。到了第三个阶层，你看你觉得已经天国在望，那就是说，经过了十字架更深的工作以后，我们慢慢就长大，慢慢就成熟。成熟在望就是冠冕在望，冠冕在望就是国主在望，也就是被主在望。我想这就是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可以详细的继续来看它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到第四个题目，第四个题目就是从三十一节开始，主耶稣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呢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，和好撒玛利亚人发生关系。你记不记得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？那个人是从哪里往哪里走啊？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走，是走下坡路。而且那个结果，耶利哥是什么意思？ 咒诅的意思。你看见吗？耶利哥这个意思咒诅，所以那条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的路。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最后的结局耶利哥，那就感谢主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祭司过去看得出过去，利未看得出，这些都是宗教家。但是好撒玛利亚人在路上遇见他。我们是从上往下走，我们的路是下流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结局呢是被强盗打到半死，我们的拯救在哪里？好撒玛利亚人一定要从那条路经过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好撒玛利亚人在变化山上升天的话，他不会遇见我们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一条路经过四个梯程，最后一个梯程，神对于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那个好撒玛利亚旨意最后完成了。因为只有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条路，这条路才是好撒玛利亚和我们相遇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主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在这里遇见了被打个半死的我们，我们是落在强盗里面，然后呢把我们放在客店。不要忘记，好撒玛利亚走的路刚好我们相反，我们是从上到下，我们的主是从耶利哥然后他往耶路撒冷走。所以等到他带着我们走的时候，是把我们一步一步的从最低的提升到最高的。我们本来是在耶利哥，是死海，死海是海平面底下多少？是400公尺。但是十字架要提升我们，我们主好撒玛利亚会提升我们，把我们从什么？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一直提升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死海是最低的，现在有一个见证是摆在最高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一面是降杯，另一面主带着我们升高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最后一段。那最后这一段路呢，请记得，终于好撒玛利亚在这里才能够遇到我们这些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我们主会经过，他不能够从上，不能从黑牛山就走，他不能从变化山上就走。所以你看见这一段的路，就是主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比喻里面的那一段路，也在这一段路里面我们才有机会与救主相遇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条路是我们要走，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许多人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结果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好多人没有蒙恩得救，你才知道好多人被强盗打了半死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如果你不曾走这条路，你不会碰到那些人，然后你不可能过他们的生，你不可能把他放在客厅里面，主做的我们也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等到最后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好撒玛利亚人和那个被打的半死的终于相遇了。那么这是最后的一条路，也是最后的一个旅程。那么十字架道路最后到第六最后一个礼拜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十字架的祭坛。那么感谢主，当你从20章开始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是主耶稣是正月14号定死的，他前4天就正月10号的时候开始。根据旧约里面的规矩，当你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要在那，这逾越节的羔羊要定死，逾越节羔羊呢，如果要被杀的话，4天以前他们要证明他是没有瑕疵。那么好了，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完全人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经过考，要证，要主耶稣要经过考验，让全世界来检验他，然后要让他们证明说 我们主是一点瑕疵也没有。那弟兄姊妹，从二十二开始，你看世界上的查验工作就开始，考验的工作就开始。所以这四天就等于是逾越节，就是正月十号到正月十四号那个中间所发生的。你如果说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主耶稣真的在正月十四号就是这样。所以就在他第十四假期四天，你看就是从二十章开始这里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好吧，这个二十章里面你看见谁来找他的门徒呢？祭司长、文士